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这个节目，我是苏永耀牧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讲一个人物，叫做卓焕来。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其实他是一个值得人尊敬的一个人。台湾自从甲午战争之后，根据这个马关条约就割让了给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就在台湾征了很多台湾的青年人去替日本打仗，不少这些青年人呢是被派往到这个的山打根那里作为监视盟军战俘的士兵。其中有两个青年人，一个叫做柯景星，一个叫蔡新忠。这两个人是讲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事隔了60年后，这两个当日本兵的台湾人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是一个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只是知道那个人叫做卓领使。当时卓领使是被日军关进这个俘虏营，跟一些英国的军官一起做劳工。他一个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4岁大的女和一个刚刚出世的 BB，两个人是分开困在这个集中营那里的，一个是男的集中营，一个是女的集中营。现年已经超过90岁的柯景星对这个往事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他有这样讲过，在俘虏营当中有一个女生，是一个领事太太。有一天她对我说，我的弟弟不知道养不养得大，养不大又怎么办呢？我听了之后心都酸了，究竟大家都是中国人。我就去到附近的商店买了30至40只鸡蛋，然后就将这鸡蛋来到这个集中营送给这个女生。当时这个女生就嗱嗱声跪在我面前去多谢我。我就对他说，如果你再是跪在这里，我就不给你鸡蛋你了。你的弟弟很可爱，很逗人欢喜。他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还不知道这个姓卓的领事是何许人也。原来他叫做卓焕来，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荣和自豪一个满有骨气的中国人。他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人。卓焕来是生于1912年5月6日在福建省。他的母亲就是曾国藩的外孙女。父亲卓孝孚，祖父卓孝孚是清朝时的举人和进士。他自小就读过很多的古书，受过高深的教育，后来成绩卓越就送到燕京大学读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法。1923年他在燕大毕业，就保送考到奖学金，保送去到巴黎的政治学院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再去伦敦大学读这个国际关系，有2年之久，读这个 postdoc。1936年他就回到中国，并且在外交部担任一等的科员。1937年他被调往到越南西贡任这个副领事，后来这个正领事投奔给这个伪政府这个汪精卫，所以他就是肩负越南西贡所有的职务，后来就被调往到山打根做领事。是做领事期间，他兼顾沙劳越很多华人的事务，时常去探访那些华侨，去帮助的华侨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呢，是帮助不少的华人是读中文，是得到当地的华人非常的爱戴和尊敬的。到了1942年1月19日的时候，日军进占了北婆罗洲的山打根。 当时中国领事馆的人员来不及撤退，但他先将一些秘密的文件全部销毁。日军来到这个领事馆，强迫卓华内交出所有的文件，他就坦白告诉他，没了，烧了。当时就引起日军极之的愤怒，当场就将他和他妻子儿女拘捕，监禁在这个集中营当中。这个时候日军又极力说服他加入这个日军的阵列，投靠这个汪精卫的政权。如果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单止可以不用坐监，太太仔女不单止可以不受苦，并且获得高官爵禄，并且也都是得到日本人的优厚的款待。但这个满有骨气爱国的一个的领事断然拒绝，于是日军就将他一家介到去古晋的集中营。卓华内就和英军的或者在英国的军官，一英籍的军官就一起坐监，他的太太就和一些英国籍的妇女共囚一室，两个人每个星期只能够见一次面。在这个时候日军就要进行洗脑，说服他用种种的方法用理由啦，用威逼啦，用恐吓啦，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叫他辩捷，叫他投靠日方，叫他效力这个汪精卫的伪政府的政权，但都是一一被他拒绝。他在监狱的时候深得其他英国官员所敬重，就并且当地的华侨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物资上去帮助这个的卓领事和他的太太和仔女。当时他将这些的每一件的他获得帮助事全部记录下来，他想到有一天战争结束之后他可以回报他们。他的确是一个不单止是清官，而是一个爱民的官。到了1945年的时候，日本节节败退，当时盟军的飞机轰炸日本就越来越频密了。因此日本人就将他们带来这里带去那里躲避，后来带到去这个山村躲避。七月的时候就说释放他们，但其实仍然是监视他们。没多久，有一次当盟军要轰炸的时候，日兵就来捉住他们，带到去森林当中，将他和其他英籍的军官是枪杀而死，并且将他们的头盖都割了下来。日军投降之后俘虏营得到解放，当人去查阅在集中营的一些的被囚的战友的时候，发觉不见了卓华内，于是就将他列为失踪的人士，列入失踪人士的名单当中。隔了几个月终于就找到他葬身之地，是凭着他的衣服、他的门牙、他的白骨，因为没了个头盖，只能够靠这些认出他就是卓领事，因为他所穿的衣服就是当地的华侨所给他的。他后来被骨灰被送到去北平的八宝山，在那里做公祭。他的老师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就为他作这个祭文。后来他和其他八位的烈士同样是被葬在南京的菊花台九烈士墓。卓华内的家庭是怎样呢？他的家人又怎样呢？ 佢嘅太太就叫做赵世平，佢喺日本攻陷呢个山打根嘅时候，佢一样系被囚禁喺集中营当中，幸好九死一生，逃出死门关。喺1948年3月，辗转就嚟到美国，喺联合国嘅秘书处做工，有28年之久。到1976年9月嘅时候就退休，移居喺洛杉矶，并任务喺一间中学教授英语。喺离开丈夫60多年当中，赵世平一直系独身不嫁，直至96岁嘅时候，先喺天国同佢丈夫相会。根据赵世平嘅遗愿，佢嘅骨灰就被撒到大海之中。卓焕赖同佢太太有一女一子，个女就叫做卓尔佳，个仔就叫卓尔权。卓尔佳曾经写过关于佢父亲，佢系点样系爱国，拒绝日本劝降，坚持呢系不效力呢个伪政府嘅。有趣嘅地方呢，就系卓焕赖咧有个细佬，细佬有个女，即系佢个侄女咧，个名叫卓尔定。卓尔定系喺美国做医生嘅，佢从佢嘅伯母啊，同埋佢屋企人当中咧，就听过柯景星点样帮助佢个伯母呢个堂兄堂子嘅事，就觉得呢个柯景星系救命恩人。因为在他们被在集中营当中是最困苦的时候，柯景星竟然之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买了鸡蛋来送给你。这个故事呢是被一个台湾的作家李展平呢是写出来，并且访问过柯景星，是透过李展平个个的文章，这个卓永定呢就有机会呢是同呢一個柯景星見面，因為佢個伯母即係咧呢個卓焕赖嘅太太趙世平咧，年紀已經相當大，即係咧不善於走動，所以就託咗呢一個嘅佢嘅侄女卓爾定咧，就飛到嚟台灣，係去見呢一個救命恩人呢一個柯景星，佢從美國飛到去台灣嘅彰化。亲自来到柯景星的地方去道谢，多谢他救命之恩。事实上在8年抗战期间，好像卓焕赖这样的爱国人士，这样的烈士呢，真是值得人非常的敬佩的。在今日的世代，为了生存而屈服强权的人呢，就甚多甚多，极之极之多。而好似卓焕赖咁嘅人，年轻有为，但系为咗忠于国家，不肯屈服，甚至舍身取义，系值得非常值得人敬佩嘅。好啦，今日我哋讲到呢度为止，下次再同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啦，系咁先，拜拜。